第十一节读起。从第十一节读起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。你看，这就是十二了，这是永远完全的数字，永远完全的。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七也是完全，但是它不是永远完全。十三节，东边有三个门，北边有三个门，南边有三个门，西边有三个门。你看，这就是四方，每一边有三个门。就像这个宝石有四行，每一行有三个。十四节，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你看，又是十二个。那么我们再读下面十九节，城墙的根基是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上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。十二个门又是十二个珍珠。你看新天新地是永远到永永远远了，所以在永远里头的它的数字它是永远的完全，都是十二。那你看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里头，你发现这里好像也有十二个宝石啊，这个根基，但是你看见这个这些宝石这些根基和我们今天读的不完全相同啊，那是以后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读启示录，我们再来研究这一个问题。那么以后你还如果你有时间，你还可以去读一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，你看那个被造的天使，他也佩戴很多宝石啊，也佩戴很多的宝石。好的，我想我们今天主要是说到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这里有十二个宝石。昨天我们前天我们已经交通到宝石，宝石是怎么做的呢？宝石是植物埋在地的里面，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就变成了宝石。所以宝石应该是这样来看它，第一个，宝石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它的性质是坚定的、坚固的，不会改变的宝石，它不会改变。第二个，宝石是坚硬的、很硬的，一个不改变的，一个是很硬的。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要用宝石来刻其他的东西啊，宝石来刻其他东西。还有一个宝石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透明的，宝石是透明的。为什么透明？因为它把里头所有的杂质都除净了，所有的杂质都除净了，所以它成了宝石。第四个，宝石是发光的，本身它就要发光，因为它经过了变化。主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它发光了。第五个，宝石是各种美丽的颜色，宝石有各种美丽的颜色。宝石的颜色，我们在四十五页，我们的四十五页里面，我们大体的给弟兄姊妹有一个解释，我们就不四十五页，四十五页，下面最下面，四十五页的最下面。红色是表示血，表示救赎，就是 这个宝石是经过救赎的红色。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红宝石，这个红宝石这个红字，红宝石这个红字在原文里面就是在表面看得出血的颜色，血来，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把它翻译成红宝石，表面有血看得出血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红是代表血，代表救赎，就是这些宝石都是经过了救赎的。蓝色是代表属天的意思，绿色是代表新鲜的生命，代表生命，代表新鲜的生命。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诗篇23篇，第2节，诗篇23篇的第2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这个青草地，这个青草就是绿颜色的，这是代表生命的，它是表征生命。好，然后紫色是代表做王啊，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。我们这上面讲黄色也有黄色，黄色表示一个柔细的生活，因为啊细麻它没有漂白以前它都是黄色，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啊常常把黄就是代表细麻的意思，说细麻他不说细麻就是黄，所以就把它翻译成细麻了。细麻那是代表一个柔细的生活，这是黄色。我想我们能够把这些大概总的我们是说到这个地方。那么现在这12个宝石总的我们讲了，但是如果每一个每一个来讲，那我们就要讲今天有的就是我们还找不到，就是在当时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和我们今天的意思还不完全相同，还不完全相同。我就举个例来讲，第一行是红宝石，第一个是红宝石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是红宝石。我们现在红宝石和原来可以，这个其中每一个你都可以把它加成宝石，虽然叫玛瑙，玛瑙也是宝石啊，也是宝石，比喻玉也是宝石，金刚石它也是宝石，不过叫金刚石。比方第一行的第一个叫红宝石，红宝石这个红字在希伯来文里头就是表面看得出有血，所以这个宝石就是表面看得出血。那么第二个红比喜在原文里面和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有点不同了，实际上这个原文还不是红，是黄玉，黄颜色的一种玉，它叫比喜，比喜也是宝石的名字，是中文把它叫做比喜，叫它玛瑙，实际上它都是宝石。第一行的第三个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红玉，在原文的意思是代表发光，而且是绿色的光啊，所以就不完全和我们中文翻译的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比方说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叫金刚石，这个就对的，就叫金刚石，就表明它是很硬，宝石第二行的第三个叫金刚石，金刚石就是表示它的硬了啊，这种宝石特别硬。就是所有的宝石原来都是植物，经过变化，经过死埋葬在地里很多年，变化变化，这个变化呢都不完全相同，就等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全世界上来讲，全世界来讲啊，就多得不得了。 以后每个都变成一个宝石，不是所有的宝石都是红宝石，不是的。那根据你每个人的不同，对不对？哈哈，你成为各种不同的宝石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如果要把这个宝石拿来比较，你是什么颜色，可能你就蓝一点，它就浅蓝一点，它就深蓝一点啊，这些我们就只有总的来告诉我们，蓝就是代表属天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去说它。如果我们有意识要一个一个去讲的话，那么有的东西，我们在查这个concordance 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也弄不清楚，他说可能是什么东西。我去读大悲圣经的时候，他也是说可能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有的就不一定那么肯定了。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去说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总的这个原则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经过变化，我们就是宝石。如果你说我不变，不变了你就不是宝石，你的杂质除不掉，你不可能发光，你也不能透明，你也没有坚硬，那我们就不可能做成一个活石，建造成了一个灵宫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。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请我们记得，第一个活石就是基督，它是活石。活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生命，生命的石头，因为这个字是有生命的石头，石头外面的石头都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经过变化的石头都是有生命的。主耶稣是有生命的，他是石头。主耶稣说他自己是活水，他有活水吗？那么活水那个活字原文也是生命的，而且生命水，所以活石就是生命的石头，主耶稣就是第一个生命的石头，所以它是发光的，它是透明的，一点杂质都没有的，它是坚硬的，它是永远不改变的，它是美丽的，它是第一个。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它里头就变成许多的活石了，这些活石要建造灵宫。那么没有变化能不能来建造？那就不能够建造，不能建造。那请我们读一个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节，我造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活结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叫他表明出来，用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要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也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建造可以用金银宝石，那是各种的宝石，还有草木活结都是植物，草木活结是不能建造的，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变成宝石，好在主里面能够用我们。一个人要变成宝石，首先要把杂质除去，杂质就是我们的自己，舍己啊，背十字架，那是舍己。杂质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因为我们有杂质，我们这个人就不能透明，因为有杂质我们就没有法子发光，因为有杂质弟兄姊妹之间在教会服事的里面，你有意见我有意见，碰来碰去都是肉体碰肉体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谦卑下来，我愿意让圣灵在那边说，没有的，这一个那就不是宝石了，那还是草木活血。如果我们成为宝石了，就没有草木活血了，那就经得起火。宝石摆在火里面，随便它怎么烧，宝石仍然是宝石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读下面二十一节，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二十一节。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仿佛刻图书，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我们昨天讲了，刻就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工作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和宝石结合起来了。今天我们一样的，如果我们是成为了宝石了，我们的名字就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就在这个宝石上。二十二节，要在胸台上用金金凝成入唇，入唇的链子，在胸脉上也要做两个金环。这个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图，胸脉上面你看有金环，也有金链。这个金环要按在胸牌的两头上。二十四节，要把那两条凝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，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，穿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。好，这一个就是我们下面一个图，四十四页的那个图。你看这个胸牌啊，就有链子了，就连在以弗德肩上的有两位宝石在它上面，好，对不对？有两个金链连上去了，好吧，就连在以弗德上面的两块宝石啊，宝石上面。二十六节，要做两个金环，按在胸牌的两头，在以弗德里边的边上。啊，就是上面两个金环。二十七节，又要做两个金环，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第四十四图里面，你看啊，在以弗德那个上面，那是一件以弗德，以弗德前面有一个决断的胸牌，那里有两个金环，啊，那里也有两个金环。就是二十七节，要做两个金环，按照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，在以弗德巧工之的带子以上，这个是正好在他带子以上。要用南西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吸住，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之的带子上，不可与以弗德离缝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胸牌和以弗德要连起来了，接着金链子把它连起来。金是神的力量，是代表神，所以它是用神的力量把两个都连起来。我们要看见，如果把胸牌单独的挂上去是不牢固的，一定要挂在以弗德的上面，以弗德然后再穿在人的身上， 要穿在儿子的身上，好了，穿在大祭司的身上，这就牢固了。所以胸牌是一定要粘在以弗德的上面，两个不能离缝啊，不能分开的。什么时候你把以弗德脱下来，胸牌就下来，就同时就下来。29节，亚人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办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。又要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办的胸牌里。亚人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办牌戴在胸前。乌灵是一个什么？乌灵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发光的意思，光照的意思。乌灵，土灵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，没有瑕疵的意思，完全没有瑕疵，没有瑕疵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决断的胸牌是神来借着他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对于他们疑难的问题，神要来审判，神要来帮助他们判断，神要他们来帮助他们判断。他们有疑难的问题，他们前面的路怎么走不知道，那么就借着胸牌里面的乌灵和土灵。那么有的人解释，就是乌灵和土灵啊是能够放光的，比方说哪一个支派有错了，他们经过祷告以后，好了，这不是12块宝石吗？有一个宝石就会发亮，土灵啊就照亮它了，那就是这个支派有问题了啊，他是采取这个。所以在旧约里我们就看见有两种的光照，一个光照是在圣所里面有一个金灯台，这个光照是光照大祭司，光照祭司，祭司需要光照的时候他要到圣所里去，金灯台可以照亮他。但是以色列人不能进到圣所里面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要借助祭司的胸牌里面的乌灵得到光照，得到光照。这是旧约，所以这个光照的意思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难处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第一个他可以到圣所里面去向神祷告，因为那里有金灯台。但是有的基督徒，上次我们说过，他是活在外院里面的，他是生活在外院里面的，他不能够进到圣所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他就要和老年的弟兄姊妹交通了，借着这些老年弟兄姊妹的交通，能够把神的话告诉他，也能够把光带给他。所以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当他有难处了，前面的路怎么走，应该怎么解决，第一个他应该好好读圣经，要明白神的话，这是圣经里的话，他要好好读圣经。第二个他要借助圣灵的教导，因为圣灵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告诉我们。约翰一书又告诉我们恩膏的教训，所以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接受圣灵的光照，一个是圣经的话，一个圣灵的光照。第三个还要和弟兄之间有交通，特别是属灵的弟兄，就是有属灵经历的弟兄和他交通，他能够把神的话神的光带给他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人说的话当成 我走路的指引。如果他说的话是违背了圣经的话，如果他说的话违背圣经的话，如果他说的话和我里面感到不平安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那我不一定就照着这个去做啊，不一定，就是他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可以和他交通，但是有的时候他能够把神的光带给我，就像乌灵和土灵一样的，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这样做。我记得啊，我在国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聚会非常的困难，甚至于啊，公安局到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来了，叫我们马上停止聚会，不许我们聚会，还要登记所有人的名字。你看我们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困难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老姊妹，这个老姊妹回了我一封信，他这么讲啊，他说：“弟兄，向上看，教会是神的，神必负责。”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帮助啊！为什么？教会不是我的。今天很多一个传道说：“哎，这个教会是我的，我办起来了，我再用办法把它维持下去，完全用不着。”教会是神的，向上看，眼睛不要看地啊，不要看人，也看神啊！教会是神的，你为了好好祷告吧，让神来管理吧，教会是神的，神必负责，感谢神。今天我们就看见在贵人的情况就完全变了，那的确是神负责，好多的人信主，好多的人得救，那是圣灵做的。我想和老年的弟兄和有经历的弟兄和他们一交通会有亮光的，就像这里告诉我们的啊，这个决断的胸牌。另外呢，我想我们还要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23章。请我们读第一节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火场，所以大卫从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这地，在犹太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是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会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好，我们看大卫当时有困难，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他去求问耶和华，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怎么能够告诉他呢？好了，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。第8节。大卫问亚西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祭司说，你在以拉古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的后面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那么我们看见当时的以弗德，还有以弗德，以弗德上面就一定是有胸牌的，有胸牌。因此大卫以后也就把以弗德就拿去了。大卫靠什么来问耶和华呢？这些事情他就是靠这个以弗德。
啊，他就是依靠义父的。好，这里我们要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，当时以弗德对他们是很有用处的，很有用处的。他们问耶和华的事情就是靠着以弗德，这是大卫的时代啊，大卫的时代。我们再读第二十三章的第六节，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拿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啊，手里拿着以弗德。第九节，二十三章的第九节，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听真了，扫罗要往基伊拿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，基伊拿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请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说，扫罗必下来。大卫又说，基伊拿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耶和华说必交出来。那么怎么耶和华向他说话，就是以弗德啊，这里有个胸牌不离开以弗德的啊，他就拿到以弗德，他就祷告神了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一个我们在旧约可以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因为旧约神是这样命定的，但是新约就不是这一个了。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以弗德，今天就是年长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交通也做我们的参考，我们不能说他要他说怎么做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这样我们会错的啊，这是新约。我在这里说一个弟兄的见证，这个弟兄在上海，他是做会计的，他在这个做会计的里面和他这个公司里面有的人的关系不好，处理的不好，所以他就很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，想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他也向神祷告，当然那不是以弗德了，他是向神祷告。他因为圣经没有读好，跟随圣灵也不很忠心，也弄不清楚圣灵的话，也不清楚怎么办呢？他就听人家讲，有一个老姊妹，这个老姊妹讲啊，经常神对这个老姊妹说话，经常神对他说话，说得很准。好了，他就去找这个老姊妹了，他说，老姊妹啊，我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你看可不可以，求神要不要我去另外地方，给我另外找一个工作。他说，我在这里的工作的钱是很好，工作也很好，就和人的关系处不好。这个老子们就说，好，我们祷告，就把手按在他的头上。老子们就问神了，神啊，他这个弟兄想离开，你说可不可以离开？过了一会儿，这老子们说，哦，神说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神就说可以离开了。那么他就去了，他就把工辞了，他就走了。结果工一辞了以后啊，我见他的时候，大概半年根本找不到工作。过去他的医疗费还可以报，孩子的医疗费都可以报，现在没有工作了，积蓄也要用完了，他的精神都要崩溃了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说听人的话。我想假如一个基督徒和有的人的关系处不好，可能这个基督要到神面前看一看，是不是我这边有问题哦？不是我离开的问题哦，我是不是有的肉体还该对付了，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该悔改？要悔改，不一定都是别人错了，可能我有错。但是这个老姊妹就这么肯定的，而且是说神说的要他走。好了，这一下后来他后悔了，哎呀，他说当时不该听他的话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人的话不一定可靠，人劝我们的话都不可靠。第一个一定要根据圣经神的话，第二个一定要有里面的带领，如果没有也会错。还有一个老姊妹，这也是一个见证，他读过一遍神学，这是在香港的事情。所以他告诉别人他是传道人。有一次他知道有一个姊妹有一个空房子要出租， 他就给姊妹讲，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你这个房子要租给我。这个姊妹说，那怎么神没有告诉我只告诉了你呢？他说我是传道人嘛，神当然就给我说话了，你这个房子要租给我。这个姊妹说，我这个房子的确是空的，但是我是要租给传道人住。他说我是半个传道人，好了，因为他读过神学。但是这个姊妹就很害怕了，如果是神的旨意要租给他，我不租，那谁要罚我啊？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他说的是错的，我租给他，那也就不对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这个姊妹，好，他们就给有两三个姊妹一同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他们说求神再给我们一个一个引导，假若再有一个弟兄来给我们讲这个房子神说的一定要租给他，但我们就租，那就是神引导了。后来他们祷告了没有几天了，有一天就碰到一个老弟兄了，这个老弟兄就真正告诉他们了，告诉什么？不是要他租房子，就说假若这个半个传道人的老姊妹来给你们借钱呢、啊，你们要小心哦。为什么？他说借了很多钱都没有还，到处借钱。哎呀，他们两个听，他们一听了以后，这两三个姊妹听了以后，他们就说：“哦，这是神，真是神在说话嘞。”因为这个弟兄也不知道我要租房子给他们，他来向我说都没有讲，但是为什么他一下就告诉我们就讲到这个姊妹的问题了？好了，他们就懂了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好，要小心。特别有的人说神常常给我说话，那么现在呢，神要我来跟你说什么话，要你怎么做，你要打一个问号。因为今天是新月，不是旧月，今天是我们要把圣经读好，要为我里面圣灵的引导，这个是最可靠。弟兄姊妹我不清楚，可以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但是你交通的你还要回去问神，你绝对不能把他说的话就代表神的意思了，因为今天是新年，今天不是以弗德，今天也没有决断盘，好，今天一定要回到圣灵的里面去。好的，那么今天我们读到了第三十节了，那么这个决断的胸牌它的意思，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清楚了。现在我们下面要讲第三十一节，要做第三十一节了。你要做以弗德的外，那也就是说以弗德要穿在这个外袍的外边，外袍还在里面。这个外袍是要用蓝色的，全部是蓝色，外袍全部是蓝色，蓝色是代表属天，那也就是说祭司的外袍代表他有一个属天的地位，他是属天的。那么袍，圣经里说的袍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请我们读以赛亚书64章，第六节，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义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义服在圣经里是表示公义，一个人没有公义就是他的衣服不干净，是污秽的。我们再请读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十节，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，我宁愿
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公义袍就是代表公义，代表公义。所以祭司的袍是蓝颜色的，就是代表他有属天的公义，他有公义，这个公义是属天的公义。这个袍要做一个领口，我想为什么做领口，我想这个袍可能是从上面经过头把它套上去的啊，就是钻进去的啊，不是像我们现在袍可以前面打开，它是没有的，它是就是一块布制成的，好不好，就套到它头上，所以就有一个在颈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领口。这个领口的周围要织出领边来，这个领边仿佛铠甲的领口，这里特别提到铠甲的领口。为什么说到它是铠甲的领口呢？因为这一个衣服是要套在颈部的，颈部的颈这一部分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看一个人顺不顺服神，就是要看他的颈，要看他的颈，看他的颈是硬的还是软的。一个人不顺服神的时候，他的颈就是硬的，我们就说他是硬着颈啊，硬着颈。如果他的颈是柔软的，他是顺服的，他的颈就是软的。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32章第9节。出埃及记32章第9节，32章第9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看这百姓，这是硬着颈项的百姓。你看，所以讲颈就是看你硬不硬，硬着颈项的百姓。啊，你再去读33章，啊，也是这样讲。第3节，33章第3节，第5节都是说他们的颈很硬，颈硬就是不顺服。”你看那个鸡和鸡打架，那个颈是要立起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就很硬啊。嗯，我也不让你，你也不让我，大家就打了。所以讲颈就是讲我们柔不柔软，顺不顺服，硬不硬。所以一个人很谦虚的、温和的，他的颈就是柔软的。那么这里为什么这个套上去的要用铠甲做领口啊？要像铠甲一样的，那就是。铠甲这个武器啊，那就是我这个颈啊，要拿铠甲来把它管起来哦。你看到没有？铠甲就不是一般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这个衣服不做铠甲的领口，可能我这个颈一硬，就把衣服就撕破了，对不对？就撕破了嘛。现在做一个铠甲，你就撕不破了，那就随时这个铠甲把你管住了。所以铠甲是一个征战，这就是一个征战。给什么增长？给我的肉体增长嘛，要我的筋软下来嘛，啊，软下来。一个人骑马，这个马的筋子不软，他就是老是把头往上面仰，
对不对？所以人家讲，一个人很骄傲的时候，颈子都是往上的，眼睛都是往上看的，为什么？他的颈就是硬的。所以工艺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能够穿上去，不至于把领口都弄破了。那么这件衣服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三十三节，袍子周围的底边上，袍子的周围还有个边，就是靠近脚那里有一个边，这个边上面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石榴，要做石榴。石榴这个字在圣经里的意思，就是代表丰富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因为石榴里面有很多籽啊，就是生命丰富。但是这个生命的丰富是根据属天的、做王的、被救赎的生命啊，这个生命的丰富是经过了救赎，所以有属天的和作王的这个生命。除了石榴以外，还要做一个金铃铛，用金来做一个铃铛。金是属神的，神的心情，金铃铛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。所以这个袍子周围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又一个金铃铛，又一个石榴，一圈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，祭司的行路，他的走路，他的脚踪是受到生命的限制，丰富的生命来限制他，是受到神的声音的限制他，他不能随便走，因为一走那个铃子就要响，铃子就告诉你你走对没有走对。所以一个祭司要侍奉神的，他的行动是受生命和圣灵声音的管束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活在两种的引导里面，一个是生命的引导，生命的引导就是让我们感觉你平安不平安，你里面受没有受责备，是生命的引导。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在里头说话，圣灵的引导，圣灵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里头不平安了，这几天我里头非常不平安，假如说哎呀不知道是什么一件事情，到底我哪件事情做错了，有的基督徒就来分析一下，我从哪一天起感觉不平安，那天早上我是不是吃东西吃错了，我是不是衣服穿错了，我是不是电话打错了，我是不是路走错了，他去分析，这个没有用，我们的生活不在乎分析。如果你里头不平安了，那你就祷告，圣灵一定要说话，因为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圣灵说话。所以我自己一样的，很多时候我里面觉得不平安了，但是我弄不清楚，但是后来我已经祷告，圣灵有话啊，圣灵说你把我的错告诉我啊，我就懂得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生命的丰富的生命里头和金铃铛的里头，生命的里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。这个是祭司，他应该是这样啊，他的行动。所以在三十五节，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，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，以及出来的时候，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为什么又说到死亡的问题呢？ 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活在生命和圣灵的引导里头，你一定是活在死亡的里头，一定是的。啊，我想这一个圣灵的引导和生命的引导，它不矛盾的，它是一回事情，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圣灵和生命是不同的，生命是我们信了主耶稣，神的生命就进来，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有一个感觉，因为它是生命嘛。任何一个生命，有生命的动物，它都有感觉的。一个蚊子，它有蚊子的生命，它有感觉。一个羊，羊有羊的生命，它也有感觉。所以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定是我们有感觉。很多弟兄姊妹他一得救以后，他就觉得我里头变了，好像我里头有一个来管我的，原来没有管我的，现在有人来管我，他里头变了。有一个老姊妹我曾经说过，他天天晚上看电视，天天晚上看电视，但是圣经没有很好读，所以他一看电视他这里头就不平啊，他就弄不清楚，开始不清楚，为什么一看电视不平了，他弄不清楚。后来啊，圣灵一教导他了，他得病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哦，圣灵一管教他，哦，那就是这件事情。原来圣灵不是不说话，说了很多次我里面不平安，但是我的颈很硬，我就不听这句话。好了，今天呢、啊，我就得病了，那么怎么办？我病好了，那我这个东西就要改了。那么他在神的面前就要许愿了，这个。就是生命有感觉，圣灵也说话。好，我想祭司是活在这个里面，我们今天也活在这里面。现在我们读下面第三十六节，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，在上面按着刻图书之法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。这几个字是很大的，在原文里头也是很大的，归耶和华为圣。中文是立着写的，在原文它是横着写的，因为它是外文嘛。啊，归耶和华为圣，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。我们这里画了一个图，第四十四页，上面有一个冠冕，这个冠冕上面有一个牌，那是一个金做的牌，有一个蓝漆袋子把它拴在这个冠冕的上面。这个牌必在亚门的轭上，这个牌在什么地方？要代表他的轭上，在他冠冕的外面啊，它叫做冠冕。这个原文这个字实际上没有这个冕字，就是冠，或者就叫帽子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后面叫头上有一个东西盖住他的。现在我们要说到冠的问题和这个金牌的问题。什么叫做冠？冠就是戴在我头上的，戴在他头上的。这个冠不只是保护他的头，这个冠的目的是叫他不要出头，叫他不要出头啊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就说啊，哎呀，我现在才晓得了，原来我的丈夫是我的头啊，她晓得了，所以我不能出头吧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出头。我到中东去的时候，前几年我就看到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论男女头上都有一个小帽子戴在头上，而且呢法针把它卡在上面，你们看电视嘛都看得出来，都有，每一个都有。为什么以色列人每一个男的女的都有一个呢？意思就是说他不出头， 在神的面前他不能出头，只有神出头。那我们在新约里面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基督是个人的头啊。所以有个弟兄讲，你看我在我家里我是头，我的子民要听我的话，怎么样，那要顺服我。但是你没有想到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你也有头啊，你这个头没有做好，你的子民怎么听啊，对不对？那不行的，还有一个头是基督，所以基督是个人的头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祭司的头，所以祭司要带用一个冠，这个冠的意思不是是漂亮，不只是权柄，乃至说他不能出头，他一定要看见他在侍奉神的一切事情上只有神是头。但是在这个头的上面，他的二杖还要带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金镜做一个牌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。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想二就是代表我们的思想，代表我们的思想。在启示录的里面，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，要让人爱他，在恶上要受一个印记，就是思想要受一个印记。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九节，十三章第九节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，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拎出来。手和额是非常重要的，手就是代表我们的行为，代表我们的侍奉，额是代表我们的思想。额归额上带了一个金牌，归耶和华为圣，就是我的思想是要被耶和华来管理我，让神的圣洁来管理我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只是坐在天上，我们乃是要思念天上的事，那就是我的思想一天在想什么，是想发财呢，是想侍奉神呢，是想神的事呢，是想这地上的事呢。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第二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要思念，这就是一个思想啊，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那我们每一天24个小时，我有多少个小时在思念天上的事？好多时候我是思念地上的事，我们自己就可以知道了。这是求主怜悯我们。如果我们天天都想属地的事情，我怎么做生意？我怎么去发财？我怎么考虑？这都是属地的事情。所以不是圣洁的。如果我们是圣洁的，那我们就会看见要归耶和华为圣，我的思想是圣洁的。有一天敌基督的要出来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三章十六节，启示录十三章
十六节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和有寿命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寿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他的数目是666。这个人就是低基督的，他就要人在右手上给额上受一个印记。右手就是他管理你的行动，二就是管理你的思想。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运动叫做改造思想，思想改造，用广东话来讲就是洗脑，把脑给你洗了，这就是思想吗？他要抓你的思想。今天看我们的思想被谁得走，思想你我们今天的思想被神得走还是别人得走，还是被属地的思想占满了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一个追求神的人，侍奉神的人，思想一定要思想上面的事，不要思想在地上的事。我们不要被他得走，如果被他得走了，你就碰见是死亡，死亡你就看见惧怕，哎，我不听他的不得了啊，前途怎么办？你不要怕，神是你的主，神比他大。很多基督徒在最大的试炼的里头，在生命的里头，像但以理，他没有想到我的前途死还是活，他只想到一个，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，那就这样，什么要我死，谁都不能使我死，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所以当你在狮子坑中的时候，狮子的嘴都封起来了，神做的，是别人就怕得不得了，一丢下去狮子不是把我咬了吃，但你不怕，丢下去就丢下去了，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，他说我的良心对得住，对得住神，那我就不怕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在什么一个情况下，我们的思想什么环境里头，要想天上的事，让神来做我们的主。好，我想这个为什么要带着恶钱，那是代表我们的思想。第38节，出埃及记28章的38节，这牌必在亚人的轭上，亚人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业，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，这牌要常带在他的轭上，是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用月了蒙月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个金牌不但是给大祭司看的，也要给以色列人看，因为他穿这个衣服，他进到圣所或者他的祭坛旁，他都要穿这样的衣服，以色列人都要看见的。以色列人看见这个祭司是圣的，而且以色列人献给神的圣物里面所献的一切的礼物都是圣的。以色列人献礼物给神是要通过祭司的，祭司去献，所以祭司一定要把神的礼物以色列献的要分别为圣，他不能随便处理，不能随便做，他必须按照典章去做，神所安排应该怎么做命令的他去做。所以以色列人也看见是圣的，这是圣的，所以他就要担当，因为他要献祭，为以色列人献祭献礼物，他就要担当干犯圣物的罪业，他不能干犯他，因为以色列人不懂，这个祭司懂，凡是属于神的东西都是圣的，思想要圣，行为也要圣啊，所以这就有干犯的礼物上分别为圣的。这个分别两个字原文没有的，38节，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，没有分别这两个字，就是他们所献为圣的啊，这些礼物就是圣的，这是意思，在一切的礼物上是圣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39节，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，用细麻布做冠冕，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。这个杂色的杂字原文不是杂字，原文就是直的意思，
直部的直，就是直系麻做他的内袍，用细麻布来做冠冕，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，这些都是麻的。冠冕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他不能出头。现在我们要说内袍，内袍袍我们都知道是代表义，刚刚我们讲了是代表义，所以这个就代表这个祭司还有里面的义，不只是外面有义，蓝色的外袍是义公义的，它里面还应该有义，祭司内外都要有义。什么叫做里边的义呢？里边的义就是说神来做他的义，神做他的义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一信主耶稣一得救以后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这个义从哪里来的？不是我们的，这个义是基督给我们的，这叫里面的义，是基督给我们。我们请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第三十节，跟着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看到没有？神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，因此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两件衣服，一件衣服，衣服都代表义，那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义，他成了救赎我们，给我们一个义。这个是神看我们是公义的，神看我们是公义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不一定都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的行为公不公义，那是指着我们的外袍来讲。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袍子是有了，那是神给我们的，那是公义的。就是我们外面还有一个袍子，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织的，我们自己把这个袍子要织出来，那就是我自己的行为了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诗篇第四十五篇，十三节，诗篇四十五篇十三节，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。十四节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，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。这个十三节说这一个王女实际上这是指着基督徒讲的，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金是神的，是出于神的，所以他有一件衣服是神给他的，是出于神的，那个公义是神给他的公义。第十四节，他要穿锦绣的衣服，在原文就是说他自己绣的，这一件衣服是他自己绣的。十三节那个衣服是神给他的，因为他是金的，是出于神的。后面这件衣服十四节是他自己绣的，那也就是说他的公义的行为，他必须有公义的行为。今天需要主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千万不能说我得救了就够了，主神看我为义就够了，我基督徒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主耶稣再三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了以后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。 那是看我们的心。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启示录的十九章，第七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穿的衣，这件衣是我们自己绣的，用什么来绣？用我行的义来绣。如果我今天没有义的行为，这件衣服就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再读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十二节，看啊，十二节，看到我必快来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这个就看我们有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绝对不是说我得救就保险了，我想怎么做基督徒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今天想永远活在外面里头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永远在外面里头，永远在那里头，让罪在我身上，活在肉体的里头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见主耶稣的面，迟早。那一天有没有第二件衣服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，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内袍，还有一个内袍。第三十九节，又要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，除了一个内袍以外，还有一个腰带。腰带是做什么的呢？以色列人他外面的一个袍子啊，都是很长的，所以他走路很不方便，一定要把腰用个带子把这个腰束起来，把这个袍子束紧，他走路就方便了。就像我们现在结婚的时候披着纱，那么大一个纱你怎么走路啊？你没办法走，所以你看走路的时候他就把纱提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么以色列人他的袍子那么长怎么走啊？他一定要腰上束一个带把它束紧，所以束带的意思就是不放松你的腰，不要放松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能放松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放松了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就把你自己放松。今天早晨我要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安排了，祷告也不要祷告，神也不要靠，我想做什么就做，这个就叫放松。一个基督徒不能有放松的生活，一定把腰要束上啊，要束上，束上腰就是我没有一个放松的生活，我在神的面前是警醒的而不是放松的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彼得前书的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应该先是第五章第五节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主张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束腰的意思不但是指着你不要放松，而且说你是谦卑。刚刚我们讲的颈是代表顺服，腰就是代表谦不谦卑。腰很硬的人他是不会谦卑的，他是不谦卑的，他的腰就是硬弯不下去的，颈也弯不下去就不能顺服，腰弯不下去那就是说不能够谦卑下来。 所以什么叫弯腰？你跟人家鞠躬一弯腰一鞠躬，那就说一千倍了，对不对？你腰弯得下来，有的是弯不下来的。你怎么样的鞠躬，他是点点头，哦，腰弯不下来，他觉得我比你好，我不配给你啊、我不必给你鞠躬。所以腰啊，要用谦卑来束腰。所以这个束腰就是指着谦卑来说的。啊，我想我们今天要把这一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本来想把它读完，我们把它下次再读好，好不好？
你是我们倾心吐意的对象，
郑老师，
你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随时随在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。我们感觉这个专务的过程就是基督荣耀的彰显。我们看到各样的丰富，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如今我们能够随时随在的来享受我们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长久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，我们也是很多的喜乐与高昂，因为你不仅拯救了我们，你还来呼召我们得胜。所以在这个主啊，要见你的路程中，让我们里头更因你的话的激励，也让我们更多学习常侍立在你面前，做一个等候你再来的人。所以今天早上的聚集，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的心意，用我们弟兄的口，
是吧？
听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，靠我们自己得胜的名。
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。好，我从第四十节开始读。我们在读二十八章的时候，就把亚伦他是大祭司，他的圣衣我们已经跟他讲过了，圣衣。那么亚伦要穿什么衣服？你们现在我们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他是从外面说到里面。先说要做一个以弗德，然后就说要做一个胸牌，决断的胸牌。和以弗德连在一起，再说做以弗德的外袍，就穿在身上了。那么这个外袍是什么颜色的？蓝色的。外袍的下面的边上要做石榴，要做金铃铛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。然后再说要做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戴了冠冕以后，还在冠冕上要戴一个牌，这个牌又叫做圣冠，圣的冠冕。这个牌上面要写几个字，归耶和华为圣。那么这一个就告诉我们是大祭司要穿的衣服，还有一个腰带要把他的外袍要梳起来。至于大祭司的脚，我们讲的是赤脚的，不穿鞋的，因为圣所，至圣所是圣地，是圣的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啊，还有一个内袍也要做。那么祭司不只是穿外袍，还要穿内袍。那么今天第四十节告诉我们，有亚伦的儿子做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。那么就是说，亚伦的儿子他不是大祭司只有一位，他的父亲穿了那个外袍，穿了以弗德，穿了戴了胸牌，梳了腰带，有冠冕，有圣冠戴在头上，但是里面又穿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告诉你，亚伦他里面也要穿内袍，不但要穿内袍，还要做四十二节细麻布的裤子，不但有内袍，还有裤子。而且这个裤子还规定了，裤子是遮掩下体，四十二节
细麻布裤的布的裤子要遮人下体，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，这已经规定了啊，不是一个短裤，而且要达到大腿。那么在这几节圣经，我们要把它根据原文，我们要说解释一下遮人下体这几个字。遮人就是盖住的意思，穿这个裤子的目的就是要盖住。盖住什么？下体，这个下字在原文不是下，原文是赤裸的意思，就是没啊，赤裸啊，意思就是说要遮住。下体的体字原文不是体，就是肉，就是吃肉，所以要遮盖你吃裸的肉啊，吃裸的肉啊。我想弟兄姊妹吃裸这个会写的哈，吃，我写在这里，我拿红笔写啊，吃就是这个吃，裸就是这个裸，裸体的裸，吃裸。好，然后就是下体不是下，就是吃裸，这个是肉，吃裸的肉。上面那个就是盖住，盖住吃裸的肉，好不好？就是遮人下体，遮人就是盖，那个可以翻对了。下就是吃裸的意思，那个就是肉，就是亚伦和他儿子不但要穿个内衣内袍，而且要把吃裸的部分，特别是都要把它盖起来啊，所以一直要盖到大腿啊，这是成了规定了。这个意思，水灵的意思就是说，第一个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吃裸，吃裸就不能侍奉神；第二个，一定要把吃裸的地方盖起来，因为吃裸就是不干净了，污秽了，脏了，不圣洁了，一定用细麻布的裤子把它盖起来，再用内他的内袍把它盖起来。好，那么这里就看见了嘛，他的儿子又穿什么呢？他的儿子就没有外袍了，没有以弗德了，没有胸牌了，没有冠冕了，没有圣冠，他的儿子就要穿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，还要加上一条裤子，是他儿子穿的啊。亚伦他大祭司他就有外袍了啊，他的儿子就要穿成这样。裹头巾就不是冠冕，就是要把头裹起来。为什么要裹起来？我们上次讲裹头就是不要露头了，不要出头，他的儿子也不能出头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听神的话，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，就用一个裹头巾。腰带我们也上次讲过了，腰带就是不放松你的腰，腰带是指的说用谦卑来束腰，这个意思就是不放松，我们是谦卑的在神的面前。这是亚伦的儿子，所以第四十一节就讲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，又要膏他们，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现在我们来解释四十一节，四十一节就把这些给亚伦的哥哥和他的儿子都穿上了，穿上以后怎么办？那下面就是说又要膏他们，现在要膏了。膏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涂抹的意思，抹在他的身上啊，抹字啊，抹在他的身上。用什么来抹呢？就是用膏油来抹，要用膏油。但是这里他没有再说了膏油，只是要膏他，
没有说到高油，但是只是涂抹它，就是高它了。好，有的地方呢，它要加上一个油，涂抹，用油来涂抹它。我们知道油就是代表圣灵，代表圣灵，所以我穿了这个衣服还不够，还要高，啊，还要高它。高他了以后，底下就讲将他们分别为圣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说这几个字了。分别为圣，在原文的意思和这个还有点不同。好，现在我说这个分别为圣这几个字，分别的为分别为圣，分字这个不是分字，分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充满的意思，或者叫它做 fill。 别这个字不是别字，别这个字在原文是手，手hand， 啊，为圣，这个倒是为圣了，或者叫做成圣，叫做成圣。后面那一个使他们共祭司的职分，原文就没有什么职分，这些就是做祭司。做祭司好，大家把这个写了啊，因为我今天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52页，我们把29章里面给你列了一个表，28章的没有列，29章的给你列了，28章就是41节，我们在这里给你写在黑板上了，啊，写在黑板上。29章今天我们要读的全部给你把它用叫做原文的意思给你翻译出来了，中文是什么，咱们中文现在的翻译，但是原文的意思就写在后面啊，这个就请大家回去做参考，因为我们既然读了就把它读整一些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分别为圣为什么又叫做充满手为圣，祭司他是要侍奉神，祭司是侍奉神，祭司侍奉神，我们只看见了衣服都有了，内外衣服都有了，这个内外的衣服对于祭司来讲就是里面的义和外面的义，公义，这是他的衣服，他的头是代表不出头，腰要束上带，这都有了，祭司就是穿上了这个衣服，他不一定就是祭司，穿上祭司的衣服，你做的事情不一定是祭司的事情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基督徒的团体里面都有圣服的，你们看见有没有，牧师在某个节气要穿牧师的衣服，有没有啊，然后他也做了一套圣服，不过是那个是人做的，好，就是说好像就业的这些东西在参考那些东西了，要做一个什么袋子在前面呢，好不好，可能好像帽子是没有的，牧师大概不戴帽子，因为他老是出头嘛，没有，他因为他老是出头所以就没有帽子了，
天
主教，哎，天主教，好不好，
没有，
我看没有，对，所以呢那我们就看见
穿的这些衣服，好像现在丝般也有丝般的衣服啊，有没有啊？好像这个都叫做圣服了，在现在就穿。好了，你穿了圣服，你不一定就侍奉神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把衣服穿了以后啊，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过程，就是要膏他。膏就是代表圣灵。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就是把衣服穿得再整齐，你不是一定是圣奉神。所以第二个步骤要把衣服穿上。当然这个步骤里头还不止，因为第一个最早的步骤是要洗